大家晚上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跟大家交流。我是来自海思光电的梁一博，负责产品规划与管理工作。今天首先要特别感谢 CIOE 中国光博会和414的邀请，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对数中心网络演进和光互联解决方案的一些理解。今天我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数据中心网络演进的驱动力，也就是需求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决定数据中心网络演进的关键要素，也就是看看供给侧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未来数据中心组网与光互联解决方案。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全球的流量啊，说到这个数据中心，一定要谈它的流量。全球的流量在以26%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然后我在 LightCounting 最新的2020年3月份的 High Speed Ethernet Optics 的报告里面看到了一个来自 Equinix 的数据，它显示呢，从2018年到2022年，全球的流量增长达到了51%。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考虑了一些新冠疫情的影响啊？你想想，网课呀、视频呐、抖音呐、直播呀，包括视频电话会议啊，增加了多少流量？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DC 的流量是超过整体流量增速的，其中 DC 内流量的占比是高达71.5%。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图，数据是来自 LightCounting 的。OTT 的客户呢，为了去降低它的建网成本，不断的在解耦 DC 的设备，包括了一些交换机的白盒化、光模块直采。其中 OTT 客户直接采购光模块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预测数据表明，在2024年会达到73%，其中70%集中在最大的五家啊，这五家就是亚马逊、微软、Google 和 Facebook，还有国内的阿里。国内的 OTT 呢，是以 BAT 为代表的 Hyperscale，他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其中啊，字节跳动是一家成长很快的一家公司啊，它推出了一系列的 APP 的产品，包括了今日头条啊。抖音呢、内涵段子、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悟空问答、皮皮虾、懂车帝等。其中2019年，字节跳动还收购了老罗的坚果手机团队啊，当然除了罗老师本人，因为罗老师最近在抖音卖货啊，卖得不错。不好意思，跑题了啊。下面我们尝试从这个业务的驱动力才理解一下用户对于带宽升级的一个需求。有 OTT 的客户根据其不同的业务特点，对带宽升级的迫切性是有所不同的。数据中心所能提供的资源主要分两类啊，一个就是计算的算力，一个就是存储的能力。其中计算，特别是大规模的集群计算，特别吃 DC 的互联带宽，比如说 HPC AI 或者 Machine Learning 的业务，他们对计算的能力要求很高，推带宽，特别是突发的带宽要求比较高，是带宽升级的 VIP。像很多公司都规划了。基于 GPU 集群啊，用于承载一些 AI 和 Machine Learning 的业务。当普通的业务采用25G 网卡的时候呢，那 GPU 集群就已经升级到50G，甚至是100G 的网卡了。另外，公有云对服务器的数量要求就比较高，对带宽的需求就不如 AI 或者 Machine Learning 那么高。To C 这里是泛指一切面对终端用户的一些 C 端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啊、游戏啊、视频啊、社交视频等。它对服务器和带宽的要求就不如前两者，但对于一些特定的场景，特别是游戏类的哈，时延要求比较高，时延要求比较高的话，它一般希望 DC 尽量靠近用户，或者用 CDN 加速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业务特点，这些高优先级的用户的话，他可能会采取服务器 TOR 或者 Leaf Spine 同步升级的方式，比如 Google，或者是用 Breakout 的方式将 Leaf Spine 先升级，然后所有 TOR 保持不变，像亚马逊。对于一些中低优先级的用户呢，可能现在的选择呢，就是会等待服务器50G 服务器，包括400G 交换机和400G 模块上量了，再去选择长期演进性好的400G FR4 的方案进行升级。成本哈、说到成本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供应商的成本和采购方的价格之间还夹着一个毛利。我们都知道，一件商品的售价其实并不取决于成本，而是取决于竞争。恰好啊，我们身处的这个 DC 的这个领域，其实是属于竞争很激烈的一个红海市场。左下这幅图是我画的， 左边是客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右边是客户对规格的敏感程度，横坐标呢是光模块的一个传输距离。可以看到，就越高层次的应用，是指传输距离更远的一些场景，用户呢对规格就更敏感，价格敏感度会降低。这个地方呢，模块的数量比较少，然后单价比较高。然后越底层的应用呢，就是指传输距离比较近的一些场景，对于价格的敏感度会提升，规格的敏感度会降低。这个地方的模块数量比较多，单价的比较低。对于数据中心的光模块市场呢，基本上就属于命题作文了。指定的距离、指定的封装、指定的速率啊，100米、2公里 ，QSIP 或者 OSIP 的封装 ，ERU 的盒子插32个啊，100G、200G、400G， 来吧啊，看哪个便宜用哪个。Intel 的这个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过摩尔定律啊，他预言了集成电路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是每18个月增加1倍，支撑了半导体行业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在光电领域其实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光模块定律，就短距的光模块差不多现在就是每4年左右降一代，演进一代哈，它的比特成本会下降一半，功耗也会下降一半。然后400G 的模块的话，我推算了一下，有可能会达成1G$1的这个梦想。哎，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还是什么时候，在 OFC 有个 RAM section 环节哈，在这里面讨论了 DC 光互联的成本什么时候可以达成1GB$。我觉得在400G 这代应该有希望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我这里画了一个数据中心典型的一个 Span Leaf 的一个架构啊，然后呢以 BAT 为代表的 Hyperscale 的数据中心呢，当前走到了这 25G 接入和 100G 互联的这一代，其他一些小型的 OTT 呢，包括一些企业用户小型的数据中心还在使用 10G 接入和 40G 互联的方案。OTT 客户当前选择的是 100G 的光模块，基本上都是基于 25G 波特 NRZ 的光电的产业链，其中包括了 DML 啊 VCSEL 的技术，然后它在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市场上充分的上量。其中Leaf Span 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基本上有用盒子的，也有用框的啊，基本上都是 100G。 然后国内的用户呢，就是 100G SR4 和 CWDM4 为主，北美的用户和我们的方案略有差别啊，像 Google 的话，它就基本上和国内一样用了 100G SF 或 CWDM4， 在 Facebook 的话，它就全部用了单模的模块，用了 100G CWDM4， 它没有用多模的 transceiver 的可插拔的模块。亚马逊和微软呢，在这里面早期选用了 100G PSM4 的方案，最终也会归到 100G CWDM4 上去。在 TOR 到 server 这个位置，基本上大家都是48口的下行啊。国内呢就是用的是25G 的 AOC 啊，现在也在考虑切换 DAC， 北美呢就是以25G 的 DAC 为主。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数据中心网络演进的关键要素啊，这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决定数据中心网络演进的关键要素应该是以下4个。第一个呢就是行业标准，就是数据中心它其实要求是互联互通的，这里面有个行业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交换芯片，交换芯片本身它的演进其实是决定了数据中心的交换机的一个架构和规格，同时也决定了数据中心网络的一个架构和规格。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器的 CPU 乃至网卡是演进是数据中心流量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源头。最后一个呢就是光互联，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光模块这边提供了一个高带宽低成本的一个光互联的一个演进，能够支撑数据中心互联不断的演进。在标准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 802.3 是在2013年立项了 400G 的标准，在2015年的时候呢，为了拓展市场范围，纳入了 50G 服务器和 200G 的规格，成立了 802.3CD 啊，启动了 200G 的标准。然后因为 200G 和 400G 的规格呢是具有被相关性的，200G 的单模规格最终也纳入了 802.3PS。 同时呢 400G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PCS 包括 PMA PMD 的主要的设计，就 200G 的单模规格整体上来看就是 400G 单模规格减半制定的。然后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呢，最终批准了这个 400G 的标准 802.3PS， 包含了 400G 和 200G 的以太网的单模的标准。从右边这个表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400G 的标准的制定其实是一个全场景的一个全规格的一个支持，从100米到500米到2公里，包括 800G 的 OF 制定的 ZR 啊，就现在的整个标准情况上其实都已经 ready 了， 其中400G 的全程是支持的这个唱件更完整。交换芯片基本上就决定着交换机的一个节奏和规格啊，进而决定着数据中心网络的一个节奏和规格。光模块在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像这里面画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商用芯片的一个交换芯片的一个路标，基本上以这个 B 公司为代表的商用交换芯片呢，差不多啊两年翻一番，容量翻一番，可以构建一个更大容量的交换机，提供一个需要更高速的一个光互联方案。其中中间这一行 Google 的方案呢和其他人的方案不太一样，在 12.8T 这个节点上的时候呢， Google 就采用了32x400G 做了一个 ERU 的一个盒子啊，它用的模块呢其实就是400G 的模块，这里面不是 400G 啊，用的是两乘200G 的方案。然后业界呢其他厂商更多的是用的这个128x100G， 用 100G 的方案。在今年从商用的交换芯片上来说的话，25.6T 的会出来，它有两个规格，一个就是 50G service 的，一个是 100G service 的。针对这一代的产品呢，Google 还是会继续去沿用它 OSIP 的封装啊，继续做它32x800G 的 OSIP 的方案，其中也会继续沿用2x400G 的这个模式。然后其他的人方案呢，可能更多的会去用64x400G 或者128x200G 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在2022年左右 51.2T 的交换芯片会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 400G 在这个节点上会充分的得到一个上量。看一下服务器啊，就根据分析师机构的话预测，在2019年的时候 50G 和 100G 的网卡都已经启动发货了。然后在 25G 网卡的下一代选择上，整个产业链在18-19年存在着一些摇摆。2019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啊，从网卡的这个发货速率和这个年增长速度来看的话， 50G 和 100G 的服务器发货量发生了一逆转。就20年后 100G 的服务器的势头是全面超过了 50G 的服务器的。从 CPU 芯片上来看呢，两家主流的厂商 I 和 A 的话都推出了它的新的路标。业界支持 PCIe 4.0 的芯片估计会在20年的 Q3 出来，它的主流的 IO 是 50G 的，在高端应用会达到100-200G。然后 PCIe 5的网卡估计是在21年的上半年会出来啊，它的主流 IO 提升到 100G， 高端应用会到 400G。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服务器网卡这侧来看的话，50G 这一代的升级可能会比较快的向 100G 去切换。光模块为了实现一个更高的速率，它一般会有三个途径方向去演进啊。一个呢就是提升光器件的速率啊，去做更高波特率的光器件；另外一个呢更多的一个 LAN 数，还有一个呢就是高阶的调制技术。就 PAM4 这个技术引进啊，引入短距模块的话，有效地提升了光模块的一个速率。其中不管是 200G 100G 我们都知道是用的4x25G 的 RZ， 不管是 200G 模块还是 400G， 其实都用到了 PAM4 的技术。但是 200G 相比 100G 的它的速率，模块速率只提升了2倍，而 400G 相比 100G 的速率提升了4倍，而且它们都是色烂的这种架构。所以说长期来看， 400G 模块的每比特的成本和功耗会更低。同时历史也表明，就超过4LAN的架构的模块呢就比较难取得商业成功。比如说历史上出现过10x10的 100G 啊，包括 400G 早期也有人做过这种8x50G 的 CLDN8 的方案，其实最终都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上量。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那未来数据中心的一个组网和光互联的解决方案啊。首先请不要走开啊，容许我插播一个广告。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很快很快啊。海思光电子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了 ICT 领域光电子技术与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产品覆盖了接入、无线、电信、传送以及 DC 领域的光模块和光电器件，目前已经服务了全球数十家设备商、OTT 企业等用户。好了啊，广告结束啊，下面更精彩。目前呢，大型数据中心组网经过了两大代，一个就是 10G 接入和 40G 互联，一个就是 25G 接入 100G 互联。这两代方案回过头来看基本上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呢在 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数据中心也有几点不同啊，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北美的数据中心在 server 到 TLR 的这层连接更多的使用的是同缆的 DAC 方案，而中国的数据中心呢大多使用的是光缆的 AOC 方案。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 OTT 由于整机功耗的一个限制，一般存在一些并柜和跨柜的需求。 DAC 同缆本身由于传输距离不够啊，所以用户呢就更倾向于使用 AOC。 而北美的 OTT 呢，它的整机功耗比较大，一般能达到13000瓦，大的能达到30000瓦，所以说呢它的连接主要以柜内需求为主，就更倾向于使用更便宜的一个 DAC 的方案。随着 server 的出口速率的提升啊 ，DAC 的同缆的传输距离会进一步的受限。往后来看的话 ，AOC 或者 ACC 的应用可能会更广阔一点。而北美的数据中心不太喜欢用多模的可扎瓦模块啊。前面我也介绍了，就除了 Google 使用了多模的 SR 的可扎瓦的模块以外，其他的几家，包括亚马逊、微软或者 Facebook， 你都看不到多模的可扎瓦模块。包括以及单独布放的多模光纤，其中亚马逊和微软它会用到多模 VCSEL 的 AOC 啊，它是在 TOR 上行这个位置，它不是用在连接服务器和 TOR 这个位置，它差不多有20-30米的一个距离，这是跟它的组网结构相关的啊，但它没有使用多模的可扎瓦模块。怎么说呢，单模解决方案啊，除了贵点没啥缺点。我记得我刚来深圳的时候没啥钱啊，想想也对啊，有钱人谁来深圳呢？每年差不多有2次春交会、秋交会都会去看房子。2001年我就去看了华侨城的波特菲诺，我记得17当时叫天鹅堡吧，主力户型300到380平米，均价不到10000。大家想想看啊，300平米的房子，这是盖的给人住的吗？开发商是不是疯了？我当时看了样板房觉得挺好，出来之后呢，售楼小姐就一直跟着我说，先生觉得我们的房子怎么样，我就说啊，房子是不错，缺点就是太大了，有点贵。那位售楼小姐说出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噎死，先生这房子贵吧，那不能算是房子的缺点，可能是你的缺点。过去的20年，中国最值得投资的就是房产，特别是一线城市稀缺地段的房产。哎，对，说的就是华侨城。不好意思，又跑题了。说模块，单模解决方案吧，除了贵点，没啥缺点。100米以下啊 ，VCSEL 能够搞定的场景，多模解决方案，我们是指端到端的方案，包括模块和光纤，是有成本优势的。但随着距离越来越长，多模解决方案的成本优势就会越来越低，因为多模光纤本身是比较贵的，和单模光纤不是一个量级，而且它还经常升级啊 ，OM3 啊 ，OM4 啊 ，OM5 啊，所以说，有些人在做这个延长多模模块的传输距离，比如说超过100米的传输，其实这种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特别是在将来升级到当前是25G波特的 VCSEL。特别是将来升级到50G波特以后 ，VCSEL 传100米存在一些技术挑战，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被单模的方案向下覆盖。Facebook 就是这样做的哈 ，Facebook 没有用多模的模块，全用的单模的。然后在800米这个节点上 ，Google 也打算这样做，它打算用8x100G 的 PSM8 去解决100米的这个传输距离。北美在早期的 100G 部署的时候，就最早用过那种 100G PSM 的并行单模方案，主要是亚马逊和微软。至于并行单模还是用合波方案呢，这样说吧，就合波的这种单模解决方案，除了贵点没啥缺点，是不是有点耳熟？我们做过一些对比啊，就500米以下并行的单模方案，模块加光纤啊，初期是具备一些成本优势的，但是随着这个距离越来越长，并行的单模方案的话成本优势会越来越小，合作方案的优势会越来越大。当然这里我也要客观的讲一下，要考虑用户是否有这种 breakout 的场景，就是并行的单模方案对于存在 breakout 场景的用户来说的话，因为它的架构的原因它是有优势的。然后这里呢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呢就可插拔模块
继续演进的话，DC 的网络架构是不会出现大的变化的，直到有更大的交换芯片的电子 service 没有办法删除，可开发模块无法演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网络架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二点呢，就是800G 的可开发模块，包括基于112G 电 service 的 51.2T 的交换芯片，肯定是可以做出来的。甚至在今年 OFC 上，那个 Google 也讲到，它 1.6T 的可开发模块基于 USB 封装的，它也是有可能的。具体到 100G 的吓一跳，这里以业界今年发布的 25.6T 的交换芯片举例，有两个版本。V1 呢就是 56G 电 service 的， V2 就是 112G 电 service 的，可以做128x200G 的交换机，也可以做64x400G 的交换机，也可以做32x800G 的交换机。 Google 会基于 112G service 的版本去做 32x800G 的 OSIP ERU 的交换机。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着急升级的话，就可以考虑升级到64x400G，如果不着急的话，就可以继续用 100G， 等 51.2T 交换机出来一步升级到位。当然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也可以采用可插拔磁卡的形式兼容 64x400G 与 128x200G 的设计，保持自己对模块供应商最强大的一个溢价能力。从光模块的待机角度来看， 100G 400G 都是大节点， 200G 应该是个小节点，生命周期可能在2年左右。然后随着 100G LAN 的产业链的成熟， 400G 的 FR4 的模块会比 200G 的 FR4 的模块更具成本和功耗优势。在 100G service 的交换机会配套 50G 和 100G 两种 service 的 server 和 TOR， 其中可能 50G service 为主。 100G 场景呢，由于 Vector 的性能限制，可能会用 100G LAN 的单模解决方案来覆盖，但由于 5G 跨座的 DAC 的传输性能可能是在3米以内，无法满足并柜和跨柜的场景， DAC 的应用会受限。那 400G DR4 需要布放8根光纤，距离达到500米的时候呢，互联成本会高于 400G FR4 加双星单模光纤的成本。如果用户是没有 breakout 的场景的话，那 400G FR4 实现归一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400G 的 FR4 啊，也是基于7纳米的 ODSB 开发的2公里，然后我们这个自研的 EML 的芯片呢，它的发光效率会更高，电路预算比较充足，就有可能性能会比别人好略好一点。 400G IR8 的模块我这里重点讲一下啊，它也是我们基于7纳米的 ODSP 开发的模块。关于10公里这个档位的解决方案，我需要强调一下，就10公里解决方案的主力场景其实是在电信运营商的路由器上，电信运营商要求必须通过 IEEE 的标准才能够在线网部署。当前 400G 10公里的通过 IEEE 标准的就只有 400G L8 这一个标准，当然数据中心也会有 LR 模块的一些需求，它的诉求是数据中心出口和电信运营商的 LR 的端口去对接，这里也许不需要10公里的传输距离，但是它要 follow 运营商的一个接口标准。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几款产品啊，像不像是直播带货？现在直播带货很疯狂，老罗带货了，李小璐带货了，连硬核科技博主严国军都带货。上周六王建宙还去说胖的得到 F 那里直播讲 5G 新基建。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400G SR8 的光模块，它基于7纳米的 ODSP 开发。哎，我坚持不下去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 PD 集成的 Lens 啊，耦合容差比较大，灵敏度比较好，包括主要的关键芯片都是自研的。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页哈，大家有兴趣的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电脑开始下单。我不确定今天下单是否有优惠，毕竟我不是 Sales 啊，也没有得到相关授权，但是 400G 模块那真香啊。你好主持人，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正文的内容基本上讲完了，下面是之前主办方收集到了一些问题给到我，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交流数据中心光互联方案，所以说我重点回答一下就 DC 模块相关的问题，是直接在这里讲还是去那个微信群。